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阿爸父神呐，你是这样一位慈爱、怜悯、恩典的神。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来到这个悖逆、黑暗的世界当中。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在这个时代当中，尤其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在这个新冠疫情这样的肆虐的时候，我们求神你自己的平安做主，因为你是那平息风暴的神，你是那个在风暴当中真的做主为王的神。你也是在我们一切经历当中，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神，阿爸父神，你自己的真理亲自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够晓得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晓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求神你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求神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盼望，都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呢，感谢神，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分享，就是第三次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就是第三次我是心意更新。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在前两次当中呢，我们看了世人都犯了罪，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也知道神赦免了我们，我们就来认识说，这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不以我们过犯待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看了，除他以外，因为在这个天上地下，真的没有一位这样的神，也除他之外也没有真神。当我们知道了说我们自己是个什么光景，我们也知道了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我们下面就应该知道什么呢？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知道我们该怎么来做，才能说讨神的喜悦，讨这位来救我们、爱我们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就一起来看说心意更新。作为一个好多大家都是父母啊，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过很多的节日，我们老人们给儿女的祝福，甚至说过这些春节呀、新年呐，我们都有说很多的什么吉祥话，是不是？尤其我们喜欢祝福啊，中国有各式各样的祝福。我们从同一个文化当中出来，有同样的背景，祝福你平安，祝福你幸福，祝福你财源滚滚。所有甚至于有各样的新造的字啊，一切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好话说尽。但是我们要是看一下这些祝福，你就会发现，无非好像这些祝福里面都包含几件事情。我后面最后这张图片呢，是有一年啊，就是一个地方，盖了这么一个三个财神、寿神、禄神的一个三神的这么一个酒店。所以从这些一些，甚至于从建筑的形式，从人们祝福的话，我们都能看到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对上就是对生命当中的这些渴求，对生命的意义，就知道。原来再说什么样的祝福也超不过三件事，哪三件事呢？就是有钱、富贵、寿命长。所以，但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的生命会被怎么改变？我们如何来看待说我们承受祝福和给他人祝福？马上就要过新年了，过这个当然是阳历新年啊。我们来想说，这样的祝福对我们。还是不是一个我们生命中说，哎，这就是我想要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从我们的认知里面，甚至从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一件事情，就真的要从这个罪性当中死去，在神的这个真理当中活过来。所以，尤其是现在说，在这个疫情，在很多东西，在这世界的改变变化当中，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是我们真的内心说这是出自神的？我们也愿意这样去祝福他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就是心意更新。 我就是来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二章这节经文，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前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以活祭献给神，这样一个就是神的，就像神的一个要求。当我们看到说神的很多教导在圣经里头，神会很多时候会就是让清楚的讲，不要怎样，要怎样，因为神是有要求的。我们承受救恩，救恩不是我们赚来的，是神白白赐给我们。但是上帝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对他的子民是有要求的。就像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子民要圣洁。我们先来看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去要求我们呢？大家知道，在十诫，这是所有可以说真的神给我们的道德律，不管这个国家认识神不认识神，这是一个全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道德律，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只能说，从中当中啊，看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可能都会有不能杀人呐、不能奸人、不能偷盗等等。但是在前面那三戒呢，他们却没有做到。我们在看这十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会发现这十戒当中好像，就像现在人们总是讲啊，要生命有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就是多说正话啊，多说鼓励的话。但你看到神的诫命的时候，神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方式讲的，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那样。在十条诫命当中呢，神是怎么分布的呢？前面的三戒都是关乎我们和神，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主的名，这些你都是不可行的。这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当然，世界上有两种人嘛，有很多人不认识上帝，但是呢，他们想遵循后面的，当不认识上帝，是也是非常之难的。然后中间的两戒是什么呢？守安息日，这既是对神的，然后孝敬父母也是对人的。可以说十条诫命，然后后面的五戒全是这样的消极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只有中间的两条诫命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看到说神在地上给我们的这些律法，我们总是说啊，是不是要正能量一些，要鼓励？上帝是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当我们背离了神，当我们犯了罪之后，神用律法来保守我们，来保护我们。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当他遵行这些一些道德律的时候，他也会有祝福。所以，神从一开始，从第一个命令，神的命令，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是哪个命令啊？就是在伊甸园里的这个命令。耶和华神吩咐亚当啊，吩咐他一个什么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先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呢？园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果子，有多少果树，想当是一定是很多很多。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后面在17节呢，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然后后面告诉一个清楚的一个，就是当你违反了这样上帝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必定死是不加商量的，不是说你或怎样，我再探究一下你的原因，没有，神的命令清晰明确，你都可以吃，你吃的是千千万万种。只有一个你不可以吃，因为善恶的标准不是人来定的，是上帝定的。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第一条的诫命，这个诫命也符合所有神给我们的诫命，就是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遵守顺服，实际上就像是一个顺服和一个悖逆的一个对比啊。上帝总是告诉我们你当行什么。大家记得，在摩西就是在《生命记》，当摩西把这些所有的百姓带到，就是带离埃及，因为他们向神哭诉，因为他们在就是法老对他们甚为给他们加的苦功甚重，所以呢，他们呼求、他们哭的时候，神就听了他们，神然后把摩西打发回去，领他们出来。 领他们出来要把一群奴隶训练成什么呢？训练成神的精兵和子民。所以神要训练一群奴隶需要做什么呢？奴隶不需要思考，奴隶没有自由，奴隶只是做这些法老啊什么加在他们生命中的苦工。他们也没有生命中，也许当他们你看在那个出埃及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回想埃及的时候，唯一能想到这些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有韭菜，有黄瓜，还有盐水，就是这些。他们还能吃肉，还有鱼。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在信仰，在所有领域，好像他们都忘记了，只惦记着那些。神要把这么一群人训练成来敬拜神，来为神所用的神的子民，神必定要用这样清晰的诫命来训练他们。包括什么呢？就是你能行什么，你当做什么，然后呢，就是你不当做什么，哪些是你不可以做的。所以大家有时候想想说，哎，神告诉我们这些是不是我们就做了神让做的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想弟兄姐妹很多都会去神的圣殿去敬拜，是不是啊？神有这样的命令，主日要归给他，我们去神的殿去敬拜，我们每周都去。但是生命中别的方面呢，我们有没有善待我们的家人？我们有没有神说不能醉酒，神说不能说谎？也许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边边角角，很多的这些你不想让神知道，但是你还做了神让做的事，这样可以吗？不可以。要同时呢，又会说，我神说啊，我这个人把所有过去的不良嗜好都戒掉了，但是呢，去教会这种事儿啊，有参加团契啊、祷告会，太教条了，我也不想去做。这两者都不可以。神的命令是你要行当行的，还有呢，神说不当行的你就不可以行。而这两者，当摩西在生命记当中告诉他们，神祝福，神咒诅，你做什么得神的祝福，你咒诅得什么样的咒诅，你做了什么神不喜悦的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神是如此的清晰来告诉我们。像今天我们看的这节经文也是一样的，这节经文里面能做什么呢？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不能做什么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在这个次序上，神说先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不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才可能被更新而变化。但是这两个又像一个因果呢，也是一个必然，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们才会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先命令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说，这个不效法这个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如何看待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去看待世界，说他的世界观。比方说这些，就像佛教徒，佛教徒也有很多什么清心寡欲啊，他们自己去修炼呢。他也不是说，甚至说看破红尘呢，他也不是一门心思扎在这世界里。但是那个不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上帝在这里说的这个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把这个世界看为说在其中，我们把它脱离的远远的，我们去上山去修炼，是这样的不效法这个世界呢？还是神这里到底要讲什么？所以我们首先就来从不效法这个世界来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大家有没有想说效法这个词啊，效法什么？你为什么会效法什么呢？也许我们去效法什么是因为我们爱。你会不会效法一些你所不爱的？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去追星啊，我们的孩子啊说看到现在哎什么东西最流行最 trendy， 他们要去在后面要跟风啊什么，因为爱。因为喜欢。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这么清晰的命令，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一起来看神在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在做什么。我们先来看世界。这个呢是一个大概二十多年啊，中国过去的20多年到现在或多或少还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父母会倾尽全力的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一定是你不想输在那个起跑线上，是因为你有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因为你和这个世界有了一样的一个目标，你才害怕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纳入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准，这个世界的一个程序，甚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奔着那个去跑，我们也来调整我们的所谓的起跑线。要是你们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啊，70年代的这些人，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是一点儿也不陌生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我们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螺丝钉？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在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从小，我没有听出啥毛病来，我也觉得这样，戴红领，一切都是应该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好像已经给了一个既定的目标。所谓这个世界，不管你说成是个国家、一个政策或者什么，实际我们这里先把它笼统的称为世界的时候，它给了我们一个终点，它给了我们一个打造我们的方式。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们符合一个需要，一个什么需要呢？一个世界的需要。这个图呢，你看后面，五颜六色的啊，然后这些人呢，进入到什么一个 public school 啊，就是一个公立的教育。这公立教育的起源也并不是像今天堕落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就以现在而言，当所有的人进入的时候，最后就如同被成型成模一样，最后一个模样，一个状态，一个思想。这样的同心合一，绝对不是圣经上的同心合一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是圣经上这个效法啊，就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像是大家要是妈妈们都做过这个月饼啊，各样的模具，只是月饼更形象一点。你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模子刻进去，你摁一个什么形状，它准是这个形状。不论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论是螺丝钉，不论是什么样，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形状，因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目标是被计划安排，我们已经在一个流水线上。但是上帝对我们是什么心意呢？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一个身份，一个神儿女的身份，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也许这些图会帮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世界？不是说的这个所谓啊大自然呐、外部这些，不是这个世界。我们更多的在这里讲一个像一个灵性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被什么呀，互联网呀、新闻呐、各样的这些去轰炸的时候，我随便在网上找一些图啊，世界人口怎么变化？世界人口变化，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当没有人口的时候，当需要打仗的时候，人们希望人多；但发现人多的时候，需要资源的时候，你又发现人多。就这世界，人们总是在各样的恐慌当中。世界在老龄化，然后我们的时间现在被每年占据了多少，被手机吞噬了多少。然后气候是不是在变暖？现在又变成了气候不再变暖，气候只是在改变。然后现在这些。尤其新冠病毒不同的变种等等这些，我们每天活在一个恐慌当中，我们每天活在一个世界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世界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来让我们怎样呢？远离神，让我们来害怕，甚至这世界经常的给我们各样的预言、各样的灾难，甚至于一些国家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多少年前？像计划生育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多少年前是国策，是每一个人不能逃脱的，就如同3年人们不能逃脱这个封闭一样。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当多少年过去，当违背上帝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永远是这个世界，罪人还是那群罪人，我们也身在其中。一个有事。俗的世界观的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人们会把这些恐慌，他要转移开他的害怕， 寄托于什么呢？寄托于科学，寄托于医学，寄托于政府，然后对所有的这些会做出调整，做出反应，直到多少年后，甚至也许很多事情不需要多少年后，不需要一个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许几年你就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世界就没有办法挟持我们。我们在看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管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欣欣向荣，或者这世界看起来多么的岌岌可危，但是这个世界是终必要过去的。这个世界是将来要被上帝去更新的。所以将来发生什么，神早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看到了各种的调查报告之后才明白，世界早就告诉我末后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战争，会有瘟疫，会有饥荒，这些神早就在圣经里几千年前就已经写进去了。上帝不改变，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我们还是那群罪人，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害怕世界没有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就是救恩。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在永恒里的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呢？首先我们要来看那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要每天泡在新闻里，你想在网上查一些东西，那个太多太多了。那世界的本质，圣经里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有时候听到这些话说，哇，我们一想到，哎，我在这世界还是有挺多留恋，我在这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就像我第一张的那个图片一样，这世界上的光，这世界上的美好是有的。但不是他的原创，是上帝赐给的。上帝透过你我这样的人重生得救，我们都曾经是罪人。当我们重生得救，愿意活出神的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世界仍有温暖，仍有美好，仍有光，但是是从神来的。但这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与神相敌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是跟其他三本这个就是福类书福音书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啊，尤其是约翰福音有神从13章开始有神大段的讲论，神告诉他的门徒，在16章、17章主耶稣为他的门徒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关于很多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为神造的这个世界，但是当人堕落的时候，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罪不但是污染了这些人亚当夏娃，上帝的这个罪也同样进入了这个世界，这地就起了凉风，世界以各样不同的方式在堕落，在败坏中。我们前两次就是分享啊，说到这世界有两种人，就是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实际上同样这世界也有两个分，可以这样大致的分，就是不属上帝的和属上帝。一切不属上帝的都是黑暗的。这个世界的也是当他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是黑暗的。神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写的，这个存留到可以说他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使徒门徒，他也是一个爱的门徒，他圣经记录了这些，透过圣灵启示这些圣经的作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他说这个世界全世界都伏在一个恶者的手下。有时候我们想，伏在恶者的手下，这个有多可怕？真的是很可怕的，并且也让我们知道，因为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跟什么在征战？我们是在跟空中那些掌权的、执政的掌权， 晚霞这个幽暗世界的在征战，这是个真实的。我们可以每天还活得太太平平的，或与世无争似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就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战争当中，肉眼看不见，但是这个战争就在那里。我们随处可看，这个世界上不断推出的任何的东西，新纪元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那样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就是战争他们的武器。为了什么呢？为了将神的子民从神的真理里面，从神的爱里面，把我们引动开，把我们吸引开，让我们不再关注我们所该做关注的，也不再做我们当做的。我们再来看，上帝还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个短暂的，圣经里说这个世界是必将过去的。在哥林多前书7章31节说，这个世界是终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界终将要毁灭的。还有神也告诉我们，其中的智慧是愚拙的。当我们知道它的本质的之后，就像比如说在我们有好多的这些前面听到的这些，有时候你看到说哦，国内出了这个事情，然后美国出了这个事情，你看到说哦，原来就比如说那些名人，那些大家所追从的，不管是孩子们追从的歌星啊、演员啊，或者是政界的那些名流啊、名人，突然发现哦，翻出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些黑箱的东西，孩子们也许觉得哎呦，好像被骗了，那觉得哎呀，我再也不会追随这个人。因为那个假象被识破了，他的那个真相，那个丑陋被暴露出来。当我们知道了世界的本质之后，我们再来想说，神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神早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还有呢，也让我们知道世界的本质原来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内心，你会不会去说，甘愿的说效法一个恶人？人们在二战之中会跟随希特勒，会向他俯首称臣，会向他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当二战结束之后，当人们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如此之邪恶的人，还有人愿意吗？当然，现在还有极端的纳粹分子啊，这些都是多疯狂的人。我们最后也要知道，世界是要受审判的，因为神。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来怜悯我们，把福音赐下来告诉我们悔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站在哪一方，就像我们上一次的一起分享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谁这件事情，我们要说他是谁，就会关乎我们在永恒中的那个结果。同样，我们在这个站在上帝的一边还是站在世界的一边，最后审判会见证出来。当我们站在世界的一边，我们就会同世界一样来承受审判。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当可拉去悖逆的时候，来向摩西向亚伦宣战的时候，实际他向他们宣战是向谁宣战？向上帝宣战。他们不服上帝所放的这个人，是不是？当他们这样去宣战的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就你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上帝耶和华要行见心事，地裂开口，把这些人吞进去。圣经告诉我们，记录这些这么真实的历史，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站在哪一边，我们要来怎么来认识，说上帝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要受审判的，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就把那句话再次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有的时候如此留恋这个世界，如此放不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眼中的世界可不是佛教徒的，它轮回世界观中的世界。我们这世界不是轮回的，上帝是直线的，我们的历史观也跟他们不一样。有一天我们知道神再回来，没有说再给第二次机会的，一切就向着那永恒一条线直奔，最后进入永恒，或毁灭或被拯救，就这么两个结局。 那我们这群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了神的这些人，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世界的本质，那我们再说，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这最后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上帝也告诉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是与神相敌的，这个世界也与我们相抵。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就是多少年信主啊，或者您现在还没有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友。有时候你听到这些字啊，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氛围当中，或者在一个所谓正能量的社会氛围当中，这些恨呐、啊、黑暗啊、丑陋啊，甚至于告诉我们要和黑暗和解啊，学习妥协呀、啊。这些东西会让我们降低了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会给世界把世界搞得很温情。我们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刚才看见了世界的本质之后，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涂抹这个世界。上帝主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告诉我们，因为世界恨他，所以世界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大家也许在，不管你活在哪里，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的背景啊，现在您在哪里，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被世界裹挟的力量。哪怕一个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这种裹挟。有多少父母会说：“我就不在乎你这个起跑线”，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被世界裹挟的方法太多太多了。但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不管是在中国，在中国信仰的情形，大家都知道，信仰的自由都知道。也许大家说啊，在美国还是挺好的，信仰也有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被怎样的去真的被？abuse 啊，被怎样的去错解了，被怎样的去改变了？在美国，真理讲真话同样需要勇气，但是不同的国情，所谓以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来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当中，也许在美国，我们不会因为说拜登跟你我一样是个罪人这样的事儿被放进监狱里或者恐惧。不，这样的事儿，也许你不需要勇气，但是在美国现在，你说同性恋是罪，说一男一女的婚姻，这个很可能就需要勇气了，就连在基督的教会里也需要勇气。大家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无论是以什么样式来呈现出来的世界，对我们都是恨的。不论你讲了谁是罪人，或者我们讲了同性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罪。只要我们讲的是真理，世界就会来恨我们。这样的恨，就像是说，是撒旦他从开始就是说谎的，撒旦从开始就是来杀害的，就是来破坏的，就是来杀戮的一样。这样的恨是与生俱来的恨。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相是真实的。主耶稣没有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上帝不光告诉我们做光盐，上帝也告诉我们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因为神把这些话都说在前面，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当他又复活，跟他的在地上显现40天之后，当他回到父神的右边，这些留下的基督徒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他所有的门徒除了约翰。全部殉道，他们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所以他知道要告诉他们什么。而我们就来想说，这个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吗？是的，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被裹挟在其中，我们靠着自己是打不赢的，且打且输，并且一定输。因为不光世界强大，因为还有就像大家去思考一个奴隶的这个角度啊， 奴隶为什么会那么服服帖帖呢？因为奴隶主不在乎这个奴隶，奴隶主不在乎是否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他，奴隶主只在乎你是否屈服。奴隶主就如同撒旦是让你来死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建立一个新的东西这么的难呢？因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用爱和用强权这两者，大家知道哪个更省事儿吗？如果你教小，我们都做父母，当我们教养自己的儿女，你让小孩服你，你给他揍一顿，还有你要给他用爱来化解。很多人为什么父母那么多父母，自己当然自己我们情欲发作，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罪，还有呢，因为有更简洁的办法。但上帝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呢？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就能理解说，神的这个忍耐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和忍耐。上帝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的时候，我们不再屈从于这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来让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能真的走这条天路。神的忍耐远超过我们对自己儿女、父母、配偶、周遭一切人的忍耐。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世界的关系上，他也讲清楚。因为只要这世界恨耶稣基督，世界一定恨我们。什么时候说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真的是这样。如果一个信仰，在一个悖逆的世界当中，这个信仰是被推崇的，就要小心了。很可能我们的信仰已经不再是纯正的信仰，很可能我们已经妥协，甚至于被利用了之后，我们已经同流合污了。我们还以为我们被众人真的夸奖。上帝在告诉我们世界真相之后，他就告诉了我们两个态度：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因为神告诉我们，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神就是讲明了，这是划不来的。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让人放不下，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贪爱世界。甚至保罗在传道的路上，他说到跟他同行的底马贪爱这世界，就让他去吧。就离开了保罗，离开了神所交托他的事，转眼去看世界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灰心的传道人，有没有世界裹挟你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微小到只能投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压力当中，但是要记住，神说不要贪爱这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并且这个世界它已经注定与我们为敌的，这世界的将来的一切都是要被毁灭的。所以神还告诉我们一个态度，就是今天告诉我们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压制成世界的样式。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如果世界你周遭的人都下了班要去干些什么，都去打牌喝酒。都去怎么样？要有些应酬，你可以回家。如果每一个人好容易有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主日的时候，他们有各自的事情，把所有小孩子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挤压进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这样做。我们可以跟他们逆行，不照着被压制成那个形状的那样活着。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约翰他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真理啊，圣经在，就是圣灵启示他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有一天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晓得我们来怎么来面对呢？这一段是更清楚的。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神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写了 约翰福音一二三书写的启示录，他对神的这样深深的爱，也让他在年老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个真理。他讲了一个清晰的对比，什么样的对比呢？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儿。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这些教导跟伊甸园神的命令是一样的清晰的，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做的结果必定死。如果我们还说在对神的话语上，我们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我可不信这个。那我们完全可以一心二用吗？上帝怎么讲的？一个人不可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一个人不能既服侍神也服侍马门，一人不能侍二主。我们这就是上帝跟我们说的，我们只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下一次分享会说行各样的善事，那怎么办呢？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只有出家一条路了，只有做一个基督徒，过一个佛样的佛教徒样的生活吗？所谓清心寡欲在山上修道的生活吗？不是这样。但是首先要让我们的态度，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说神说的不爱就是你不真的不喜欢他，你真的不爱他，你也真的不羡慕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传道人，有那么多神的仆人，他们放下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功名利禄去来转向神的时候，为什么呢？当他发现了那个财宝，就是倾其所有去买那块地，就是因为当我们要爱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爱神的。为什么呢？约翰又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父来的，就是爱世界的这件事儿和这个心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情啊，这个凡字一用到这里的就是没有例外的意思，所有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大家知道，大家最熟悉的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命令，夏娃犯罪跌进去，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是怎样开始的呢？肉体的情欲，看着那个果子好做食物，眼目的情欲，看见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看起来十分的诱人，精神的骄傲，原来真的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吃了还能有智慧。撒旦的罪，撒旦非常的狡猾，但是罪的这个三板斧从来没有变过。我们每个人落进去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只有真理当中把这些呈现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出于父，不是从神来的。后面告诉我们这个结局，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不会为一个不永恒的东西，连世界上人说买金子哦，觉得这个什么也比较永恒啊，这个价值比较不容易像一些货币那样的去跌得那么快。任何东西啊，连做广告，钻石一颗永流传，为什么？想用这个时间的长短来说服你。但是有那些永流传的东西吗？除了神的道，除了神自己，没有。但是我们这些本该毁灭在短暂当中的人，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真正的永恒。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唯独凡世界上的事儿，就世界上所有的事儿，而唯独是除了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遵行他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剩下所有的东西，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一个国策，所谓一个政策，所谓现在美国现在这些各样的这些对性别的认知，他们以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他们还为此奋斗倾国之力，但是上帝会证明他们 这个是要被审判的，这个是短暂的，因为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们就活到这个地上，我们的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不效法这世界说，哎呀，这清心寡欲，这世界上还有盼望吗？我们人为什么活着呢？我们活着的这个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这是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这一问是一个总纲，一个总括，就是知道任何受造是有目的的。造一个杯子，为什么杯子底下不能打一个孔呢？因为它要盛水的。造窗户，安着玻璃，不安着黑板呢？因为它要透进光明。造人是为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你我被造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不效法世界的资本。我们来看，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知道了世界的本质，知道了世界的真相，知道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我们的心就会转向神。因为必须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才会转向神。我们的眼目盯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不会被更新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真的来跟这个世界来有一个态度，来明白这世界的真相。那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呢？因为爱，因为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会被翻转。我想就是挑战我自己，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不知道您信主多少年，我也不知道您在这世界上经历过什么，但我想问您，就是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有没有被改变？如果你说我已经信主非常多年了，甚至于我都也听过说，哎呀，我们祖辈都是基督徒，我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几代，不论你是第几代，富二代可以遗留财产，红二代可以遗留权利，但是信二代你要自己信，我们要自己去信。如果我们的三观没有被改变，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过的是一个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坐在那里，但是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被世界打磨成世界完全成型的那一个形状的人，也许我们就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没有被神的真理所塑造改变。我们为什么要被神的真理所改变呢？因为我们上帝已经让我们和他和好了。在这个理解和神的这个和好这件意义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以前的那个样子可不是说犯了一点小罪，无伤大雅。我们以前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每一个人在自然的状态下，在堕落之后，我们就是上帝的仇敌。谁敢跟上帝为敌呢？你出去跟人说是挑起一个争端，是不是找一个软的去挑起争端呢？你不会找一个2米高、300磅的人去挑起争端。上帝的能力是什么能力？上帝的一个他的一个作为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和上帝为敌是什么后果？而我们本就是那个位置上站着，我们是可怒之子。圣经清晰地告诉我们本都是可怒之子，但是他与我们和好了，和好和平就是平息了，不打仗了，签了约了。这样的恩典不是你我靠着我们说是派出一个使者，我们去差了一个使者去神那儿讲和了，不是的，是我们接受了一个从神来的使者，把我们所有的罪担在他身上，然后我们和上帝和平了，然后我们和上帝和稀了这个征战，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赦免了不是白白的不算了，赦免了是说有人给付了那个代价。谁付了？主耶稣基督付。为什么必要付呢？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这个是必须要付的代价。最后说我们被称为义了。我们怎么能一个罪人，就像是一个流浪的人，一个孤儿，最后被领养着成为了王子和公主？这在乎那个人吗？不在乎，在乎领养他那一位，在乎给他这个名义的这一位，我们就被称为义了。不是我们有义，而是神以我们的信算为我们的义。这样的地位，这样和神和好，我们的心意该不该被更新呢？我们现在是个新造的人，怎么新呢？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人就不爱世界了。如果你说我信主了，但是这个世界对我的吸引力丝毫不减，反倒增加，就要回头考虑一下我们信的那个起点。上帝给了我们一颗新心，以西结书清晰36章26节告诉我们，他赐给我们新心，把一个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这个心被更新了，它是属神的，属谁的就爱谁，属世界的就爱世界，属神的就爱神，因为被改变了，它的一个本质被改变了。而这两件事情会产生一个新的行为，这个新的行为就是你这个新的生命，你哪怕说我已经信主50年了，那个时间的累计，如果没有这个结果出来，这个时间就没有用。它不是靠时间累计出来的，它是靠一个新生命活出这样结出这样生命的果子才看出来的。我们不能论断任何一个人他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好树结好果子，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必定生命会改变，我们必定会结出果子来，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三观必定会被翻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爱神，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的三观是被世界成型的。如果是这样，真的我们要警醒，也许我们从来没有信过。我们再来看，我们居然和神有份了。我们和他什么有份呢？他不光是我们不再做他仇敌了，两方可以不打仗了，但是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对不对？不打仗。但是上帝却让我们与他的产业有份。这是什么概念？不打仗了，还把我们领回来，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是配得的吗？本来就该就是真的被揍扁了，被打了，被怎样都是我们当得的。上帝和稀了这个战争，还领养我们成为他家中的儿女。我们不光与他产业有份，我们开始与神的性情有份。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的那个性情的时候，说神把那一切的和他有份的那个性情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你看他说神那样的圣洁，我们居然和神有份。也许你和一个性格好一点的人在一起，品格所谓高尚一点的人在一起，都会被他影响。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跟神的圣洁有份，跟神的性情有份？不仅如此，在罗马书8章还告诉我们，我们最后会跟他同得荣耀，简直是不配的不配。就好像人说，好事连连啊，在地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在基督里真的是这样的。他让我们有他神儿女的样式，又把我们真的带回到他的家中，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又让我们成圣，让我们成圣，最后还让我们得荣耀。所以，当我们这样有份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我们的心意怎么会不被他更新呢？上帝用着这样的爱去爱了我们，我们全然不配。但是，当你知道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回应一些人说中国人最讲说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份善意，那是一份爱。但是地上哪一份爱跟神这个相比，跟神的爱相提并论？当我们被这样爱的时候， 我们的心意会不会被它更新？圣经里讲过这样的一个，几乎就是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讲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新布和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这样一个比喻。然后你再说，神在讲什么呢？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在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当中，他讲那些以色列人，那些以为靠着守律法，并且他们还坚信自己守的全律法，这是何等的骄傲啊！他们以为他们靠着守律法可以讨他们神的喜悦，并且坚定他们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在这地上。又和罪人吃喝，又不守安息日，他们认为主耶稣是真正冒犯律法的，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不敬虔的，但是他们却不晓得主耶稣才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不知道主耶稣来了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不是一套规则。而如果任何一种说教，任何一种所谓的主义啊，什么都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想怎么样呢？就是想把你摁进去成形，你是死的，你是被他要摁进去成为他想要你成为的那个样式。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相信性别有很多种的人，他就会去坚信这样，甚至于在他生命中会去推进这些。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当我们内心被更新之后，我们不可能活在旧有的一切的规条之中。我们必定要活在一个新人、新心、新样式当中。我们的心意，这两者必须是统一的。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就是说。因为是传道人，也跟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分享，听到很多的挣扎，包括自己也曾经这样的挣扎，就是只好像信了，但是生命不见改变，对神的话语不冷不热，对神的国不冷不热，对神的子民，对爱神的人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说里面信了，但是我们外面的一切都还照旧。这两件事情是不相符的，是要可以说就是要分裂的。这个要说的用一种什么样语言来比喻呢？就像是里外不一致，双重人格，里外会分裂的。上帝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重生得救之人，我们被改变了。一个被改变的人是不可能过一个分裂的生活的，不可能里面怀揣着神的话语，外面却活在这个世界中，效法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帝告诉我们有一条出路，什么出路呢？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如果你生命中那么多的挣扎，你总会发现信主这么多久，既没平安，更加的痛苦。很可能你这个新酒就装在了旧皮带里，天天有爆裂的这个可能。只有新酒装在新皮带里才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当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是罪人，当我们相信圣经上启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可敬的，都是永不改变的，你必须更新你外面所有的东西。只有这两样符合了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心意被更新的生活，因为我们承受这个救恩，要求我们活出那样的生命的。如果我们承受了这个救恩，却活在你过去一切的恶行当中，不要为我们自己辩护啊！我前面几次也跟大家分享，做了基督徒，对别人宽容些，对自己真的要严格。不要我们自己常常辩护，找出各样的理由，来去找出各样的原因。比方说两件事情：逐日敬拜、读经、祷告、十一奉献。如果说不要说这是教条的，这个不是教条的，这是你新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必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找出各样的原因来抵抗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说，上帝的教导，要么你不信。 要么你信，你就是非要把新酒摁在你的旧皮袋里。你照样主日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照样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该归给神的，你用在自己的身上，那装在这个旧皮袋里的这个新酒可以盛得下吗？我们可以过出一个里外合一的生命吗？我们不可以。只有这两样真的在一起，我们才可能过出一个里外更新的一个生命来。这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约翰一书同样告诉我们答案，就是认自己的罪。我们每认罪可不是一次性的说我已经做过决志祷告了，那天跟神已经搞清了，已经了了。我们在生命中是罪性，我们还不断的在生命中有跌倒，有软弱，有犯罪。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每一天，我们这个生命都是要一个新人的一个生命。当我们得罪了人，当我们得罪了神，当我们没有按着神的教导，我们就说神，你来赦免我。因为只有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才在里面。我们常想找出一些记号来，或者找出一些什么来说，到底这个人爱神。我们也常常想评判人，因为我很多年前啊，跟我听过这样一个，有个人告诉，哎，那个人很爱神。我也认识那个人啊，很多年很多年人，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说是吗？我也挺高兴，但我再去来问，再去来想，我发现他所谓信主，从不去教会，过着一个和自己毫无两样的生活，和世界毫无分别的生活。我不知道这个评价他爱主，还有自己认定自己爱主的这个确信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圣经上告诉一个爱主的标准，说凡遵行主道的。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对自己狠一点，如果我没有做出来，就说对不起神，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们不要一边没有听神的话，却说我们是爱神的。像北美的教会一边坚信说这性别可以多样化，可以有同性恋，一边说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们不相信。我们如果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们就知道婚姻是宝贵的，是一男一女的，我们就知道上帝只赐造男造女。所以只有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才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这个判断不是从自己来的，不是自己给自己一串单子打完分了，自己哎呀完全有平安了，那个平安是虚假的。这个是因着遵行主的道，爱神的心完全，我们才知道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这个标准。最后还有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我们真的心意被更新的一个。神在最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给他们一个，说我赐给你们新命令。就这个命令在旧约都有。但是为什么说新命令？是说要像我爱你们那样一样。神给了一个标准。神爱我们是怎么爱的？他是为我们死。我们真的说敢讲我们为谁去死吗？那神这样爱了我，我们只能说神，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爱，活出这样的爱，让我们爱那些爱神的人。也许现在今天这世界上真的很奇怪，人们爱那些和世界妥协的人，爱那些不触动这个世界所谓的主流啊、主媒啊、政治正确的人，因为那边是安全的，那边是大众的。但是这条窄路上的人又少。你说一个真话是有代价的，说一个真话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让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照着神真理那样的模样，照着神真理那样的规模去彼此相爱。因为只有这个遵行了神命令的人才是爱神的，也是神所爱的。而我们也爱那些遵行神命令的人，我们也爱那些真实的人、诚实的人，当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去悔改的人。我们不是爱一群完人，也不是爱一群英雄，我们爱一群真正被神生命来改变的人。那神的命令难守吗？千万不要教条化，说
哦，原来每天，那我数点一下神的命令，多少条？613条，我就，上帝。清楚的在生命记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你们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是他晓得我们的。让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让我们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凡事照着他的教导去行。上帝也没有把我们放在那个第一线上，也没有让我们活在过去罗马的那个时代，也甚至于没有让我们活在很多真正逼迫的第一线上。神知道我们能承受什么，神照着他的恩典量给我们的那命令，一定是可以守的，不是靠你我自己。真的是靠神。只有当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知道了世界的本相，知道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知道我们的心意更新，是因为神已经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生命，他已经赐给了我们和他有份的这样的生命，然后我们才会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不按时去敬拜的人。永远不会体会到说那一天主的日子是神量给他的那份期待。一个不十一奉献的人，永远不会体会到神所赐的是丰丰富富，敞开天上的窗户。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查验这件事情，因为前面你效法的世界心意没有被更新，你不能经历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因为我们有多败坏，我们多软弱，神这件事情是知道的，但是神是照着他招我们那样的恩典来领我们走的，他是护理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神。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这是在小奥里问答的第七问，很好记啊，就是在他永恒里的目的，根据他计划的美意，借此他为自己的荣耀预定一切所要发生的事。生命中一切的事情，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以前经历过的，将来要经历的，神都知道。你说不要寻求说神多大的旨意，我5年后、10年后我要感天动地要做，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意就是离我们不远。这个旨意，当你遵行了神的旨意，你就会知道，你看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来，真的爱神。来遵行他的旨意，本身就是神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心意当被更新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原来我知道神这么宝贵，我今天新年我要开始读圣经了，我要开始固定的去教会，我要参加我团契，跟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参加祷告会，不往往给别人祷告单子，我要为别人祷告，我要开始十一奉献，尽管我不那么以为那么富有。”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要开始来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妻子，来开始个性强的开始经历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这一切的旨意不是为着你我，是为着他永恒的荣耀，而我们和这个荣耀是有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个地上不是要开出一条单儿的。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很多讲座啊？这样5个方法，那样5个方法，这样的秘诀，那样的秘诀。信主没有秘诀，信主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悔改、归向他、爱他，向罪死，向老我死。这个就是信主的每一天。因为不知道神量给我们多少年岁，等到堆积到有一天见神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美意，也就是他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来开始做这一切。我满心的盼望你我每一个人，来在新的一年里头经历这个，经历一个实实在在，从那些我们觉得不足挂齿的事吗？但是那是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来做吧。我最近这一段，我在读这个王乙牧师的一些分享啊，他有这样一段话，说我建议你们春节前读启示录， 因为不在永生的盼望里，过年不如不过年。自古以来，每一个春节都是中国人在今生的一次沦陷，是姹紫嫣红中被灌输的虚假盼望。读一遍启示录，春节会变得不一样。春节就被更新为对永恒的一次眺望，对救恩的一次欢庆。在教会里过年，春节的意义就是指向真正的喜年。愿那推动太阳和星辰的爱推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新的一年开始，不管是春节，不管是元旦，让这些所有的节日，所有的祝福，真的承受了在基督里的祝福，让我们对他人的这个盼望祝福，也是让我们真的更爱神。我愿最后的这节经文还是用这一节经文，神让我们成为父母，神让我们养育儿女，神让我们在这地上做儿女，就是盼望这样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真的，神怜悯我们，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今天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这么一位恩慈的神，你是这么一位真的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阿爸父神啊，真你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怜悯，连亚湾的芦苇你都不折断，你对我们该是怎样的爱、忍耐、等候，就求神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在座的生命中有重担的，在生命中现在正在承受痛苦病痛的，都求神你来恩待，让我们的心转向永恒，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也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被你的真理所更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靠你的，求神你打开他们的眼睛，你的圣灵真的进入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你自己的话语，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永恒的。主，我们谢谢你，求神你纪念一切同工的摆上，我们一起的祷告祈求盼望都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谢谢师母，小琴师母，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好，我现在来，马上来，等一下，我把你给定位。等一下，我先录哈。好，我们现在来回答问题。好，我来读问题啊。有一个肢体说他已经过去已经有2年没有奉献了，然后他现在能不能他打算把这2年欠神的钱凑够了一起奉献上？他问他这个做法是不是蒙上帝的喜悦？
师母也补充啊，我自己就是、啊、我想神也不是追讨我们罪恶的神，你有这样的心，你愿意，我想就像是说你认为他是欠神的，我觉得还上还是好的，因为你知道这2年你没有这样做，你愿意这样的心，我个人觉得是讨神喜悦的，你也把这样的心你愿意以后说加倍的就是奉献啥都是好的，我是这样想啊师母。
对，同意，我同意静静师母哈。那我就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说，我丈夫已经受洗几年了，他的生命很微小，还是经常的喝酒，有时候会醉酒，如何帮助丈夫哈？他总是有借口，他的借口说神说不可醉酒，但是可以喝酒，他要来满用这些借口来满足他的私欲哈，我怎么办？
他还知道神的话，他 还用神的话。但是您说的刚才还是说他是醉酒。
对，他说他有时候醉酒。
对，我个人是，我认为基督徒是可以喝酒，喝一点酒。啊，这个我不知道师母是什么态度啊，我因为没有跟您交流过。我不认为。
同意，同意。圣经
okay,
是这样说的，对。
对，圣经的清晰的命令是不能醉酒。但是如果你丈夫，不管他是给自己找借口也罢，或者什么，他还用这句话语，那你就，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起点。也许你给他买一瓶红酒，还说，那咱就不出去了吧，在家里面，因为也许你自己的一个态度让他看到，但是他醉酒一定是有后果的。还有也跟他就说，我们真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用神的话来给我们自己找借口，我们最后这个后果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就真的不要轻慢神，也不要欺骗神，骗神真就骗自己了。
对，当我们问就是这个丈夫像这样问说这样的为自己找借口的时候，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任何事，我的良心似乎有些不平安，我开始找借口的时候，其实就说明我已经有大问题了，说明我总是想擦边球哈、啊，我从心底里怕上帝，我又不愿意尊上帝为主，然后我就想打擦边球，我又满足我的欲望，我又不会太得罪上帝。当人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问他，你心里真的尊耶稣为主吗？你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乐吗？还是你总是想在他的权柄之外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这问问这几个问题，你就发现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哈。圣经上对这些非绝对的这个行为哈，非绝对的行为，就是说可做可不做的，他有原则，有原则哈。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哈，然后又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我不受他们的辖制啊。”这两个就是我每次做一件圣经上看着似乎是可做可不做的事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是有益处吗？所谓益处就是荣耀上帝吗？造就他人吗？如果不荣耀上帝，不造就他人，那我为什么要花钱花时间去做呢？看见没有？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件事他又荣耀上帝，又造就他人，他其实是不错的。我去做，但是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受他的辖制吗？比方说我们的工作哈，我有个很好的工作，那我拼命的做，做到最后成了工作狂了，这也是不行的哈。所以圣经都是有原则的，像这种非绝对性的真理，我们不能告诉你是还是不是，因为我们侍奉的上帝是个真神，我们跟他是个人关系，我们不能把我们跟他的关系变成一些公式，好，变成一些公式，然后说啊、哦，我做 A 做 B， 这有个分叉，我走在这边就好，走在那边就错哈。如果我把它当成一个公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拜偶像，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其实不需要跟上帝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我就按照那个公式去做就行了。那公式就是我的上帝了。说穿了，还是我自己是上帝，我可以操控，是吧？看下面的问题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是个基督徒，我家因盖房子欠了人家十多万，一直没有还上。然后这个丈夫的收入家里都用上了。我以前在家带孩子，现在我想出去打工。我现在有参加每天早晨的祷告，还有一周内有弟兄姊妹的祷告。我现在要做工作的时间就不能参加祷告，去上班是爱世界吗？看来是个姊妹。
对，这些实在实实在在的困难，欠债本身，我想欠这么大债，就是你已经做错了。但是
第一步就走错了。
第一步你已经错了，现在你只是在为这个错在付这个代价，但是已经错了。如果你因为这些说更不能施一奉献啥，那你就是错上加错。 就是在比例上或者什么说你丈夫现在情形啊，这不光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有你们感情上的问题啊，你或你出去要不要找工作，那没有钱就是要去找工作，就是很多事情当行的都要去行。如果他现在不改变，你说你耗着他，等他把钱赚齐了，这不是真信心啊。所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生命里头，我们有时候就说想着信主啊，就好像生命里头什么事儿都被改变了，是不是的？很多信了主之后，生命中的难处它是难处，神一般，神是也恩待我们，他也在也带我们走过很多难处，但是很多生命中的东西是一个，就像一门课，你要修很久很久。也许是我们生命品格当中有些东西，神就是需要这件是特别的事情来约束我们，来塑造我们。所以像现在您提的这些问题，我刚才也看了几个问题啊，挑出来，其实很多问题都已经就是一个积留下来的罪的问题，前面的一个罪就没有被恢复过，也没有悔改过，
对，
所以现在还在里面在绕着，只能说一个就是一点点去悔改。
对，是的，好，谢谢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孩子问为什么上帝用尘土造人？这个请你看我们的创世纪公开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哈。你问这个问题就可以看见你是没有好好的跟着我们学其他之前的公开课哈。好，下面一个问题，春节不愿意给红包，不愿意收红包，但在亲戚朋友面前又显得格格不入，怎么办？
哇，这个问题问太好了，我应该用你这个当今天的例子啊。这个太好了，今天这就是一个不效法世界。如果要说你他们，也许你会说别人会不会说你吝啬呀、小气呀、不叫是怎样说，这是很有可能的。我觉得那你红包啥，像我们教会里也有，我以前我见他们在里面放经文卡片，实际上如果你想去那啥一下，实际还是有很多方法，但是你是怕的什么？刚才你是怕人家说，那你已经有点妥协投降。如果你说好了，你就跟家人商量好，跟你的丈夫啊，或者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说，既然爸妈不给人家红包，那咱的孩子也不要拿人家的红包。你不能说咱今年决定效法基督不给红包，但咱孩子谁给照拿，我想这就不对了。那咱就说好，咱今年就不收红包，也不给红包，你就勇敢的给神做这么一个见证，我觉得也没啥不好。
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很长时间积累的这种很这种陋习哈、啊，就是恶习啊，是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在辅导群已经反反复复讲，我都忘记讲了多少遍了。就是针对中国的这种恶习的话，你不要临阵啊，已经要发生了，然后来问啊，你要早早的做准备。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关于这个红包的事，我就把全家人都放在一起讲。我问他，人家给你红包，给你钱，你觉得人家是爱你吗？你觉得人家是第一，人家是爱你吗？他说不是。第二，人家给你的钱是不是他钱多的花不完？不是，如果多的花不完的给你，你就拿着吧，是吧？第三，他为什么给你红包？他是不是期待你还回去 ？OK， 我把这几个问题问完以后，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孩子：你觉得这所有的理由都符合圣经真理吗？如果不符合圣经真理，别人做，咱们也跟着做的话，等于推波助澜，等于帮助这个恶习继续进行。你说我很尴尬，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上帝把你从世界中救出来，就是要你与世界不一样啊，然后再送进去，你就是耶稣的使者呀。你如果怕这个，你连最起码的这种东西你都害怕，你都怕在你的文化中做见证，那你信耶稣，那信是怎么信的呀？是不是耶稣告诉你了，已经在圣经中警告你了，把你从社会中弄出来，你就会跟世界不一样，就会格格不入。我们如果跟世界是如鱼得水的话，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是真基督徒吗？你只有是个基督徒，在社会中，在文化中，你格格不入，你才有可能是个真基督徒，说实话。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原则，我从小就跟我们的孩子教导，所以我的孩子们都是，我们回中国，我的亲戚哈，我自己的亲戚，本来也没钱的，但是他们很尴尬，他们回到我们家乡，给我们每个孩子包一个红包， 因为我们从小跟我们孩子有教导，我的孩子们都不拿，都跟亲戚说，你给我妈妈，我妈妈跟我们讲，不能拿。你看见没有？然后孩子们都走开，所以亲戚在给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收你的红包啊。或者我们早早的就跟他讲，在教会里面，我现在是师母，我以前就是一个平信徒，平信徒我就在教会跟我所有跟我打交道的，平时打交道比较多的基督徒，我都会事先跟他们讲，咱们互相不要送礼。这是中国人的恶习哈，美国人也有这个恶习，但是美国人送礼一般都是相对于他们的工资来讲是极其小的，就是三五块钱，扔了就扔了，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但是中国人这个送礼太可怕了，他就相对于他工资的很大一部分，而且送的非常虚假，你送的人家你心里疼呐，你其实恨不得诅咒人家，你还要送，是不是？然后恨不得人家。还回来再涨加点利息啊，是不是？所以这种心态就本身是非常错谬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带头来影响。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说，老师辛苦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许多中国名牧，就是有名的牧师都去国外了，中国区不更需要福音，需要被牧养吗？
这个我还不那么多了解啊，师母来补充一会儿。但是我是知道中国很多不叫名牧啊，首先这个词有点，很多那些忠心神的仆人，我也知道被抓起来了，这个我更知道一点。像有些也许在过去这几年啥。像好多这边的传道人啊，什么都是已经就来的时候都是学生，是神后来呼召了。然后你像《生命期刊》的这些童工啊、王世军牧师啊、师母，他们都是以前最后奉献了，神一步一步带领啊什么。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形，其实这也是有神美意的。如果是不只是为了出国而出国，也许不对，但是要神带他，也许他带到非洲去，带到哪。但中国神也是兴起了很多很多忠心的仆人，只是
对，
现在的情形，也许很多人真的都是被监禁啊，被抓起来。
对，我们就像晶晶师母说的，我们不太清楚那些名目啊，可能他们不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神明季刊这个圈子里面，我们的同工的话，我们至少我们还没有一个名目，本来在中国做名目，然后跑到美国来的。像晶晶师母和我都是留学生到美国，然后读自己的在社会上的书，在这个期间，信主蒙召，然后开始侍奉主的。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老人信主几年不懂神的话语，生命没有更新改变，去年过世能够进入天堂吗？
这个就交给神吧，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但我相信，就是只要是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在最后一瞬间，因为有些人在弥留之际，甚至于都能听懂福音。我们这些神是奇妙的，你也就是带着盼望和对神的这个，但是神如果说他没有得救，也没有什么可能抱怨的，但是。我们也不晓得是神在每个人生命中是什么工作，也几年了，你心里就放下吧，就
对，
呀。
对于这种自己的父母，死了是否得救的这种问题啊，我真的是建议你们不要再问。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在他活着的时候问。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问他，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他死了，他跟你已经脱离了地上的这种亲情了。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已经没有地上的任何关系了。OK，我们既然没有地上的任何关系，他去哪儿跟你不相干了。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 如果你的亲人他死了下地狱，那是上帝做这个决定是绝对公义的，他一点也不冤枉。如果他是上天堂，那绝对是上帝恩典，恩典是有选择的。OK， 如果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得恩典，恩典就不叫恩典了，那叫发工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神学观是错误的。我们总好像觉得是上帝欠我们的亲人，我们信主了，那我们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我们跟信其他的这个假神一样哈，我们就认为好像我们的亲人就应该怎么着啊？每次我就提醒大家哈，包括我自己，每次我们看见我们的亲人很懵懂或者很刚硬，不愿意信主啊，没有得救下地狱的时候，我就要记住。我就应该像我的亲人一样下地狱，我就跟他们一样，上帝居然拣选了我，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是我不配受的哈。
师母，我刚才看几个问题在一起，就是关于十一
你说
奉献的，我想分享一下，您帮我补充啊。就是好多说十一奉献，有的说他没有现在的教会啊，或者已经停止聚会啊，或者中国现在线下呀。我是这样看，就是你十一奉献是必要十一奉献。比方说刚才有说，他一直这几年就是生命季刊的这个牧养啊，就是现在有什么牧养你的？因为你没有固定的教会，你没有身边，你也不知道那些有的那些周围的传道人，也许你就给这些机构先奉献，就是
对。
你不能去对，就是承受属灵的牧养，但是你也就是反正我也没教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流浪人似的。但是呢，最好你还是要尽快的去找到教会，因为生命季刊有很多的资源，也在国内有一些信息啊什么的，也许以后就是能联系到啊，知道本地有哪些家庭教会，要尽快的委身在一个这个教会，才是一个长久之计。但是如果说在奉献上，你没有一个现在说没有教会，我就不奉献，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以的。呀，我就想到是你。
对，谢谢金金师母补充哈。下面又有一个问题，关于孩子问为什么上帝不容许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请你认真的看我们创世纪公开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带着你的孩子一起看啊。我们讲公开课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我们辅导群里面绝大多数人平时会问的问题，平时问的问题哈，所以呢，你在问问题之前呢，我实在是建议你先看一下我们以前的公开课，都讲了啊。然后又一个人问这个，说我上次说到哈，关于这个这样的表面冲突的经文，应该怎么样解释哈？关于解经的原则。我在约翰福音公开课第二堂也讲了，请你好好把那一堂读一下，OK，把那一堂好好听一下，关于解经的原则，因为这个在这儿讲的话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就是为了你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教导过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我刚发现自己怀孕，已经生了一儿一女。现在家里老人的意思是生活压力大，建议打掉。可是我心里知道这样得罪神，不想打掉。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又不允许，欠债30万，老公也赚不到什么钱，我该怎么办？老大10岁，老二7岁。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里面已经讲了几十遍了，讲了几十遍了，婚姻内的怀孕。都不算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同房啊，你会有性生活呀，有性生活这是你起码的常识，每一个结了婚的人都知道，你就会怀孕，明白吗？如果你不想怀孕，很简单，去做结扎手术，你不要怀了孕，然后来跟我说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你是应该事先知道，你只要同房就可能怀孕的，OK？你既然怀了。就必须把他生下来，没有任何这种协商的余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生下来，你就是杀人的。不管你有什么大的困难，你就想想，你的困难大了， 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婆婆让你杀人，你杀不杀？如果不杀，你就不能做堕胎。如果你担心以后怀孕的话，很简单，就是生完了第三个孩子，马上去做结扎手术。我们已经反反复复说了 ，OK？ 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丈夫受洗多年，说有魔鬼搅扰，他就非常生气并责备，信主信迷了，现在要他一起祷告，就非常抵触，但当在家人面前或在众信徒面前又很顺服，也会当众祷告，但他刚硬的时候，我就好气，甚至讨厌他，我该怎么办？
他也是个成长的信徒，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提问这个姐妹，你也有问题啊！你这么讨厌那啥你的丈夫，我们的生命一定也是不完整的吧？他如果还在别人面前怎么样，也是有点，当然也有点虚啊，但是他还是分好坏的。他为什么在别人面前不那么做呢？他知道那个不好，说明他既然知道好坏，那你在你生命中你讨厌他的时候啥，像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夫妻有时候可以就是坦诚不公的去谈，就跟他约个时间，正式的问题要正式谈。我不知道小泉师母怎么看，在我们家，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式，我不会边洗着碗起乱七八糟的搭一嘴说正式的事儿要约好时间，找好地点，把时间预备出来，要正式的去谈。像这种时
对，
间，已经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灵性都有这么大的冲突，我觉得就约他时间，就跟他说我要跟你谈一下，你在这个人前人后的这个生命这么不一致，我也很为你担心，跟他一起祷告。就是生命里头，我们做一个妻子，我们不是一哭二闹这种这一套的妻子，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去用神的这种智慧啊什么的去来挽回他，帮助他。呀，这我想到的是吗？
是的，同意。就是在具体谈的时候哈，其实你丈夫从你对他的这个描述的话，我是觉得他对福音真意还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他说鬼骚扰啊等等啊，这些从他的说法，所以呢，你跟他谈的时候，你可以跟他重新传福音。从你对他的描述，我觉得你对福音真意可能也需要重新听一遍，要不你自己先把福音真意听一遍，跟他分享分享，好不好？这又是个关于奉献，离开三次没找到家庭教会。刚才这个金金师母已经说了，那你就先奉献给基督教的机构了。
你有委身的教会，那就奉献到你委身的教会，是就
对，
是在
他目，
血里牧养
对，
你的。你现在
他
就
说
有，
他，对，他说他目前还没有委身的教会，对，就可以先奉献给机构哈。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约柜在圣殿被掳掠后，后来圣经就没有记载了。那约柜最后的去向在哪儿？有记载吗？这是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啊！刚才已经说了，你要读启示录啊，就在启示录里面就讲了呀。所以看你问问题，我看你的圣经就读的，要么就没读，要么读的太马虎。
啊，这个问题我看到啊，师母，
你
他说
说。
他在一个三自教会啊，在该教会生命没有被滋养，向该教会奉献有点不情愿，生命既堪有那啥。首先，这个如果那个三自教会不啥，你就找一个家庭教会离开那个，
对，
你奉献就是在那儿，你也许在一个家庭教会，你也说我有点不喜欢那儿的弟兄姐妹，就奉献不情愿，你这些所有的奉献都是给神的，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如果你说现在我不想在这个三自教会，我离开啊，那你就是再来问问说生命期刊怎么做啊什么的。但是首先你先把这个三自教会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就是理顺一点啊。 好，师母。
好，下面哈，这个经常有人问哈，做结扎手术符合神的心意吗？神不是叫僧羊众多，遍满地面吗？首先我要反问你一下，现在人在地面已经遍满没有？第一。第二，圣经中上帝跟人说僧羊众多，遍满地面，是在什么时候说的？第一个是不是在亚当和夏娃刚刚受造的时候，地上还没人的时候说的？第二次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在挪亚他们下方舟以后，地上没人的时候说的。你有没有发现，在大洪水来临之前，挪亚只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那时候上帝，那时候地上的人已经变满了，而且人都作恶，恶贯满盈。那个时候上帝有没有说要僧羊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读圣经的话，你一定要按照他圣经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你都要把他的这个上文下理放在一起读啊，这是第一哈。第二，结扎再不好也比堕胎好，堕胎是杀人，结扎圣经并没有说不可以结扎。OK。
还有就是信心呐、啊，生养众多一是神给的恩典啊、嗯，也是一个信心。你没有那个信心，每天就是说有这些所谓你的意外啊什么的，你比你杀人好啊，比你堕胎好啊。所以就是真的在这些问题上不要那么较真，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是只要你想到说神这心意怎么样，你量着你的力量，你不要又不去做一些措施，然后怀孕了就想堕胎，这样这次是咋
对，对，对，再说一遍，不想生孩子，想好了一定要去做结扎手术，否则其他的这种避孕的话，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专门有避孕的教导，各种避孕的措施，我们的分析哈。有的避孕像这个上环，它其实不是避孕，它是堕胎。所以就是说我们都有教导，你在我们的平台搜哈。再回答一个问题就完了哈。一个姊妹问，为去世的人祷告可以吗？
这个保罗也讲了，也不需要。
对呀、
啊，活着信主的人，约翰福音讲了很久，活着信主的人，我们还是把那些心思啊意念，真的在现在还在地上存留的人的身上吧，福音的负担。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